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十五章一到六节。罗马书十五章一到六节，我们坚强的人应该分担不坚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必要让邻人喜悦，使他得益处得造就，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要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因圣经所生的安慰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和安慰的上帝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为使你们同心同身，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徐牧师要传扬的信息是彼此同心，效法基督。
我们虽然念六节的经文，但是我们要讲完第十五章。有些人认为罗马书应该停在第十五章，因为十五章结束的时候保罗已经祝福了他们。那十六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在那个地方问候他的同工们。我本来在挣扎要不要继续讲十六章，但是刚才我们的领诗啊带领我们唱诗，我的恩典够你用，我就决定下个礼拜我讲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十二章会分成两次来讲。我们要从保罗讲到上帝的恩典怎样够他用，那我们来回想他在怎样的经历底下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好好看圣经，我们会很惊讶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一帆风顺，但是其实保罗一生里面，自从他跟随主以后，他就不曾一帆风顺过。但是就在软弱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却是够他用的。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我们坚固的人，这个我们包括保罗。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软弱，那其实你无形中就在告诉你自己，也告诉弟兄，你是比较坚固的人。好，所以我们这个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一个人要担待，一个人要在那地方扛起软弱的弟兄姐妹的重担的时候，第一件你要做的事情是先弯下你的腰。你不弯下你的腰，你怎么可以扛起那个东西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的教训里面，并不是我们很刚硬，并不是我们在那个地方以为我们坚固，我们的腰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弯曲。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像耶稣告诉我们的，他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给人服侍。那保罗我们在上一个星期讲过，他讲到心情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了他。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同样的这个软弱的人，我们要接纳他，为什么呢？耶稣已经接纳了他。所以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很少认为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多替别人想，我们都是这件事情我感受不好，这件事情我应该对我有利，我才在那个地方做。但是同样的，保罗也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十章二十四节，他说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华人也有一句话这样子告诉我们说，先天下之忧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哲人，这些圣人再加上有上帝的启示在保罗的身上，给我们看到其实这是我们做人应该有的态度。 当然我们在那个地方并不是要让自己不喜悦，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弯腰服侍人的时候，起初你感觉到勉强，但是做完了以后你心里面很肯定有很多让你感觉到，哇，当初如果我不这样子做的话，我好像就失去了一些的东西。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这边有一个观念我们要弄清楚，是的，我们要讨人喜悦，是的，我们务要叫灵舍喜悦，但是还是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要叫他得益处。如果你在帮助的人的过程当中他不能够得益处的话，如果你在这个帮助人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够建立他的话，如果你注意华文的圣经，圣经德行的旁边有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就是说本来没有这个，没有这两个字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保罗告诉我们，坚固的人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我们要讨他的喜悦，要的目的就是要他得益处，被建立起来。如果我们帮助人，如果我们体贴人，造成别人对我们的依赖，这不是这段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宁愿给人家这个鱼竿，在那个地方教他怎样钓鱼，而不要整天把鱼拿给他吃。这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应该有的这一个帮助人的这个态度。我到新加坡的小贩中心去，人家跟我讨钱，我不会给他，我一定说你要买什么东西，你要吃什么东西，你叫我付钱，因为你不知道他拿这个钱去做什么。我来以前同样的跟我同桌的一个老太太，有人跟他讨钱的时候他就给他钱，他给了他钱以后，那么呢这个讨钱的人离开了，我就问这个老太太，你为什么给他钱，他说他讨钱嘛。我说你没有看到他抽着烟跟你讨钱，为什么你要给他？所以你不知道他讨的钱到底去吃饱或者去抽烟，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不要在善事上面被人家毁谤啊！我都有钱，所以呢，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如果是对他自己不好，不能够建立他自己的话，我们觉得我们是害了他。所以保罗说，为什么我们要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担待那些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呢？他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的身上。那个是记载在诗篇69篇的第九节的地方。当耶稣清理这个圣殿的时候，别人在那个地方怒骂他，但是那一些人把上帝的家变成贼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是有他冒火的时候。我们很怕我们讲到人如何改变的时候，每个人变成没有个性的，你会发觉到其实那一本书里面在告诉我们，不是没有个性，你是可以生气的，但是生气不要犯罪，你可以 发怒的，不要含怒到日落。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生气，一个人不能够含怒的话，那他变成一个机器人这样子，我相信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做传道，我们受一些的刺激，所以我们在讲台上面我们比较这一个极端一点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是替自己的极端解释，这个极端从我们表达的时候，代表这件事情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影响了我。一个人如果不是在那个地方有感动，他讲的道是没有感情的，一个没有感情的，那我们不会每一个人分一张讲义回家看就好。所以你会发觉到来教会来听讲道跟你看讲义还是不一样的，来教会来听讲道跟你看录音是不一样的。你们如果喜欢看足球的话，你知道现场看跟你看电视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你看文字你不懂得轻重在哪里， 你听这个讲道的这个音带的话，你不懂得讲言的身体的这个语言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能够在现场的里面，你的感触会比你单单在那个地方听这个音带来的更有这一个冲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要告诉那些犹太人，其实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接下来他就引用了很多旧约的圣经，在那个地方来告诉我们耶稣成就的这些事情，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已经有记载了，所以这个耶稣当然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怒骂你们的怒骂都落在我的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从前所写的这个圣经当然是指旧约，因为保罗的时候没有新约，耶稣也没有用新约圣经，我们新约圣经是保罗的教导，是其他的使徒的教导，还有耶稣的事迹。所以呢，其实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已经在那个地方足够以教训我们了，但是犹太人把这一些上帝的律法变成他们的传统，犹太人把上帝的这个诫命当成一些教条。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在那个地方把整个律法跟诫命的这个精神给活出来，而不是在那个地方硬邦邦的照章行事。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所以同样啊，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使我们归正都是有益的，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要知道神的心意，当然我们要回到上帝那个地的这个已经启示的这个真理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你回到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讲到忍耐，那么保罗也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怎样能够有这个盼望。圣经里面上帝的应许给我们看到，没有一件事情是落空的，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落空的，所以以色列人在坚持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们相信他们的上帝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我再继续提醒，我们分清楚圣经里面什么是应许，什么不是应许。你不要把不是应许的当成应许，你也不要把应许在那个地方当成不是应许，结果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你就白白失去了上帝要给你的这个祝福。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的本身是教训我们，我们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来生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生忍耐，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因为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在那个地方生活的话，就不是求我现在的益处，就不是求我个人现在的这个喜乐，所以我们就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看到过去的人他们是怎样遵守圣经的教导，在这个困难的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得到安慰的。所以呢，忍耐在我们华人的表达的里面好像是没有办法才忍耐，在犹太人的表达里面不是这样子的，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会成就的，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等候上帝的时候到了，那么他们就有一个坚忍的这个心在那个地方相信上帝，在怎样困难的环境里面都不会撇弃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困难的里面他们还是得到安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纳粹把这个犹太人杀害的时候，到最后他们开一个会审判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 比如说我们800万个犹太人遭这一个纳粹在那个地方杀害，所以他们讨论，讨论完了，他说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还是感谢上帝啊。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知道他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们或许得罪了上帝。有一个传说，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希特勒杀死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杀死了基督，所以他替基督来报仇。那当然这些你会发觉到，你要读博士的话，就有很多的理论可以帮助你在那个地方来探讨。哦，那是不是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足够的资料支持你的讲法，又是另外的一件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知道，哦，当他们把那个无辜者交给罗马，那告诉他说这个哦啊啊，要被让罗马人在那个地方来判定他的这个死罪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很清楚，如果我们这件事情是做错了，哦，让这一个人公义的人所流的血降在我们的子孙的身上，所以有人说，哦，有人说就凭着这样的一句话，由这个希特勒在那个地方就屠杀了800万的这个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没有失去盼望，犹太人还是在那个地方等。很可惜他们不知道他们等的弥赛亚已经来临了。那保罗在整个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其实他已经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用许多的旧约的圣经在那个地方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保罗接下去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彼此同心是保罗的整个侍奉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圣经里面讲到心的时候不计其数，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心的时候就告诉那个掌控我们思想的，那个主宰我们做决定的那一个，你一定要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面。如果你只是在那个地方用你自己肉身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和一个理想来掌握，来在那个地方要做一些决定的话，你免不了犯一些的错误。所以有一首诗歌，将心给我，将心给我，哦，所以刚才我们的诗歌里面也有提到，你把心交给上帝，那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还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特别在腓立比书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他不以上自己跟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举。他在那个地方就是服侍人，他在那个地方就是求我们的益处，他在那个地方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大可跟圣父讲，为什么是我下去钉十字架。当然这个是我们用人的话语来表达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讲，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一生的里面完全是顺服，而当他真的顺服的时候，上帝就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口称他为主。我曾经讲过，口称他为主不等于所有的人都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人会说感谢主，因为他是我的救世主。不相信的上帝，上帝的感谢主，因为他是我的审判主，我罪有应得。上帝所创造灵界，感谢主，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所以呢，那一段圣经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称耶稣为主都是在那个地方已经得救了。你不得救，将来你在上帝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你说他真的是那位审判我们的这个主宰。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我们要彼此同心效法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和生活的态度。我们效法基督，你就会同心，你就在那个地方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今天很多说我们不能够同心，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效法基督。 当然耶稣是人，耶稣也是神，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免不了有挣扎的，但是他并不以自己的意念盖过上帝在他身上的这个意念。所以虽然他知道上十字架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也曾经三次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把这个杯挪去。下个礼拜我们讲保罗的时候，保罗也三次在上帝的面前叫他把这根刺挪去。你祷告上帝就听你祷告吗？不一定，祷告是要听上帝的回应，祷告不是要叫上帝按我们的意思来做。所以到耶稣祷告完了以后说，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我们祷告完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所以祷告是听上帝给我们的回应，而我们愿意学像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能够同心。腓立比的教会有一些人结党，结党是这个歪曲了的同心，是一个 distorted 的这个同心。当然同心的人才会结党，但是保罗在告诉我们同心的时候，不是我跟你同心，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同心的时候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你不要说同心就很好，我们要问的是同心做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同心目的是效法基督，效法基督要达到的目标是叫我们能够同心。如果我们能够同心，我们能够效法基督，我们就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上帝。第十四章讲上帝接纳，圣父接纳，圣子接纳，等一下他告诉我们圣灵也接纳，因为圣灵洁净了我们。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都接纳了那一个我们认为软弱的，你怎么可以不接纳？三位一体的上帝已经接纳了你和我，弟兄姐妹们也要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不是因为你跟我同样的宗派，不是我们同样的语言，不是我们同样的信念，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我们要接纳那一个上帝所接纳的，我们要接纳那个基督接纳的，我们要接纳那个圣灵接纳的。而我们是有一个条件在那个地方，你相信的是哪一位上帝，耶稣到底是谁，人是怎样得救的，这三个最主要的信念如果我们都确定了，你就是我的弟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不是谈那个我们相同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是谈不同的东西，结果就在那个地方争吵。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表达一个观念，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彼此同心，我们要一心一口，我们一心一口，我们的心到底以谁的心为心？因为你跟我同心，所以我跟你好一点吗？不是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口拿来赞美上帝，怎么用这个口咒诅弟兄呢？这个泉眼能够出这个甜的水，怎么会出苦的水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没有到完全，但是求上帝赦免和怜悯我们。保罗说，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的真理受做了受割礼的人的祭司，要证实所应许的列祖的话啊。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身为犹太人，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因为他必须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必须是大卫的子孙，我们刚才唱过的这个诗歌，他必须是，不然他怎么可以称作弥赛亚呢？而你们犹太人看到的他是，你们怎么说他不是弥赛亚呢？那犹太人最大的问题是哪里？上帝救先人我们犹太人而已， 现在你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你把这个所谓的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去，你没有搞错。但是保罗就引用了很多的经文，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旧约里面，上帝已经在那个地方，摩西和启示先知和犹太人外邦人同样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是可以得救的。所以他说，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的真理受割礼的人的执事。那耶稣来当然先在犹太人的当中，我们预查圣经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当那一个叙利亚的妇人在那个地方叫耶稣医治那一个他被鬼附的女儿的时候，耶稣说这个饼是要给这一个犹太人吃的，我的话也是要给犹太人的。但是那个叙利亚的妇人很聪明，因为他说不是要给狗的，他就想到狗也拾起坐下的零碎，所以上帝的恩典也同样可以临到那些外邦人的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在这个地方再一次保罗印证了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所做的这些的事情。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上帝的真理做了受割礼的人的执事，他就是先服侍这个犹太人。那么呢，接下来就给我们看到要正视所应许列祖的话。所以犹太人如果回去好好思想这个旧约的圣经，他们的确看到耶稣成就了这些事情。所以保罗就引用了许多的旧约的圣经，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那他引用旧约的圣经，他告诉我们说，因此我在外邦中称谢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诗篇十八篇的地方。接下来说，你们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这个是在生命记三十二章的地方。同样的，他又告诉我们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称赞他。这个在诗篇117篇。同样的，他又说，以赛亚也这样子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要来治理外邦人的，外邦人要仰望他。那是以赛亚书11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跟犹太人讲到耶稣，证明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引用的是犹太人列祖所相信的这一些的圣经。有时我们真的很难明白，怎么可以不相信呢？怎么可以不相信呢？特别是我们来到这个年代的人，我们有圣经了，我们可以看历史了，我们也看到这些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这么明显的这些事实摆在眼前，人怎么可以说没有上帝呢？犹太人我们更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那个基督。所以到最后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了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十四章我们讲过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这个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个地方又牵涉到犹太人一些不容易明白的地方。他说，好了，你说外邦人上帝爱他，但是他们不接近，他们没有受割礼，上帝怎么会接纳不接近的人呢？所以保罗在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接纳。那个是十六节的地方给我们看到。所以保罗我们很清楚，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是随随便便就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很挣扎，你到底是谁？主啊，你是谁？这句话就很矛盾了。你都叫他主啊，你还问他是谁，对不对？如果你说 许牧师你是谁？那奇怪，到底你知道我是不是许牧师？但是你的观念跟原来的观念跟你看到的事情在那个地方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产生很大的这个挣扎。所以保罗是经过挣扎了以后，他确定耶稣就是这个基督，所以他很清楚在这个地方上帝接纳他，耶稣接纳他，圣灵洁净了他。你怎样不喜欢，你怎么可以不接纳那上帝已经完全接受的弟兄或者姐妹？你怎么可以不接受那个软弱的？你说他软弱吗？亲爱弟兄姐妹们，罗马书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为罪人死，耶稣为软弱的人死，耶稣为那一个以神为帝的人死。所以耶稣已经为他死了，你怎么可以不接纳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罗马书都是一脉相传，让我们看到保罗要向那些在罗马的犹太人清楚告诉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盼望是从上帝来的，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都是从上帝来的，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上帝把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当然有主里面的喜乐。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上帝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做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来到尾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还没有去过罗马，他写这封信，他也听闻罗马的人真的在那个地方是有诚信的，是良善的，有诸般的这个知识的，也能够彼此劝诫。但是来到14章15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你有知识感谢上帝，你坚强你应该体会软弱的人，你在那个地方你会发觉到你的信心比那些软弱的人来得更坚强，你没有理由不体会软弱的人。你能够扛50公斤，你不能够叫一个软弱的人也扛50公斤。如果你扛45公斤，软弱的人没有办法扛到40公斤，你应该替他拿5公斤，本来就是这样子。你不能够说我都能够扛50公斤，为什么你不能够扛？所以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教导？我们真的要学像耶稣基督，老实说这是一个训练的课程。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一下子能够扛很重的东西，要慢慢慢慢慢慢在那个地方学习。同样的，我们跟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彼此担当的时候，也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我们希望我们越扛就越多，但是记住，我不就是要你什么都扛，知道吗？耶稣说每个人背自己的十字架，不是替别人背。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帮人家，我们体贴人家，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担待人家，最重要是要建立他，使到他得到益处。所以还是有一个底线在那个地方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准，而不是什么都替人家啊！你们圣经里面这样子讲，那些不信的人，挑衅你的人喜欢用圣经来挑战你，但是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像耶稣给魔鬼挑战的时候就把石头变成饼。耶稣没有变，耶稣没有从殿顶跳下来，耶稣没有背他。你不要表现你有信心，你不要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听鬼讲话。你要分清楚人讲话或者鬼讲话。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开始要进入正题了，这个正题他已经把福音讲完了， 他已经把这个耶稣基督介绍了，他就要告诉他，他写这封信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告诉他们说，你要记住上帝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教唆现在的外邦人因做圣灵成为圣洁。来到新约的时候，这个祭司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借着福音把上帝带到外邦人的当中，保罗也借着福音改变了外邦人，让他们成为祭物献给上帝。刚才讲过了，犹太人说有没有搞错，没有受割礼，不圣洁，怎么献给上帝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灵使到他成为圣洁。我们相信有四样东西可以使我们成为圣洁的。第一，圣灵叫我们圣洁；第二，耶稣基督的宝血叫我们圣洁；第三，上帝的话叫我们圣洁；第四，受洗可以叫我们圣洁。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所以你不能够说我信了我不要洗。我们知道借着圣灵，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已经圣洁了。既然圣洁了，就蒙上帝的悦纳。所以论到上帝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了。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是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借着言语，让他能够借着行为，让他借着神在他身上特别的能力，神迹奇事的能力，印证他就是那个使徒。因为保罗半路出家，很多人说他怎么是使徒，所以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行神迹的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借着神迹奇事在那个地方证明我就是那个使徒。耶稣基督借着把水变成酒告诉犹太人，我就是那个弥赛亚，一定要把水变成酒成为第一个神迹。但是犹太人看了还是不接受，有时很难明白，一个人心里面刚硬的时候，怎么可以摆在世事的眼前，很多你就因着你个人的私欲，因着你个人的观念把它抹杀掉。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真的要斜向耶稣基督，我们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被耶稣基督所得着，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能够一心一意，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效法基督，彼此同心，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因着我们效法基督将荣耀归给上帝。如果我们相咬相吞，别人就说这个地方看不到上帝的爱。保罗不单单言语上面给我们看到他有圣灵跟他同在，他也在行为上面让我们看到给他这个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是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耶稣基督。以利里谷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大概只提过两次，一次就是在罗马书，一次在使徒行传里面。那这个地方就是包括今天的奥地利，包括今天的匈牙利，包括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包括今天的罗马尼亚，还有巴尔干半岛的北部一些的地方。那保罗到这个地方去传福音，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当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他当传的地方他都已经传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立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啊，今天你不要用这句话是吗？因为今天用这句话你发觉到就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了，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他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在一个地方 进了上帝呼召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上帝托付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以后，我们才可以另找工厂。保罗做完了，他另找工厂。另外一个工厂在哪里？另外工厂在西班牙。所以他接下来告诉你我们，他要到西班牙去，他要经过罗马到西班牙去。他希望罗马的教会的人能够为他预备那一个到西班牙去所有的盘炸跟物资。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就刚讲到耶稣差遣门徒去到犹太人的家，他们不接待他，出来就跺跺脚，把那个尘土跺在他的面前。犹太人是这样子的，他们是为做上帝的道出去。所以他出去还没有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要预备这一个上帝的仆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这一个路费和所有的物资上面的要求。所以当那些人不接纳耶稣的门徒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当时犹太人当然也不知道他所讲的就是上帝的道，所以犹太人本身没有在那个地方来满足他们自己做犹太人应该尽的责任的时候，所以就把尘土跺在他们的这个门前。所以可以看到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先告诉他，你不要忘记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圣灵的能力跟我在一起，证明我有圣灵的恩膏。现在我准备到那一些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地方，我不在那一个上帝要我做而我已经做完的地方死赖就不走。你没有做完你要留下来，你做完了你要在那个地方接受更广阔的负担和引导，求上帝把你引到更远的地方，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保罗的侍奉，他不是一直在那个地方，他福音传完了，建立了教会，设立了长老，他有一个心志，我要到西班牙去。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要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的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为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很多次要来罗马，但是呢有拦阻在那个地方，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拦阻到底是什么。但如今在这里，在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去，我分享上帝在我身上借着我要赐给你们各样的好处，但是当我离开你们那里的时候，我希望蒙你们送行。所以对当时的教会来讲，这是理所当然。保罗讲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所以他要到西班牙去，他希望先到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去。那他到罗马这个地方去，他不是说他要钱而已，他有钱。我怎么知道他有钱呢？他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祭圣徒，没有钱怎么供祭圣徒？所以他从这个雅盖亚，从当时的这个雅典这些地方向那些教会要了钱，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遇到饥荒，他有这些供物，他要带到这一个 耶路撒冷去，所以他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的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福音是从犹太人来，犹太人把福音带给你，现在他们遇到饥荒，所以外邦的教会要在那个地方用金钱用捐项来支持耶路撒冷的圣徒中的穷人，不是支持耶路撒冷的圣徒，知道吗？是支持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哎呀不要紧啊，反正保罗有钱，你也去传福音，对不对？那么就把这个钱挪去传福音，不可以，不可以。今天有一些人手脚不干净，他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人有心奉献在这个事工上面，这个钱就是用在这个事工上面。保罗不在这个地方要这一个罗马教会跟他送行，他不是没有钱，他有，因为他带了一大笔钱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去。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这个是那些外邦教会的人，他们呢乐意的，但是他说其实也是所欠的。我们今天要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哎呀，领受了上帝的好处，别人接着另外一些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到那远方去。我们可以在物质、在金钱上面、在祷告上面，我们同样的跟他们有份。这个来到约翰二书的时候，约翰也同样这样子讲。所以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保罗要告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外邦人同样在上帝的面前是被拯救的，所以现在他们知道我们母会，知道我们耶路撒冷的圣徒的穷人有需要，你看他们帮助我们，他们帮助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初期教会虽然还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他们尽量效法基督，他们尽量在那个地方，我给我们看到坚强的就担当那个软弱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这是结出来的果子，我不单单讲，我在行为上面让他们看到我真的是有上帝的使命和差遣，在外邦人当中我真的结了果子，而这个果子我今天就借着耶路撒冷遇到困难，那么呢在物质上面来做一个交代。所以呢，我交付明白以后，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这边就很清楚讲，第一要你们送行，我相信你们会把你们从基督丰盛得到的恩典让我也带到西班牙去。他说外邦人的教会都会在那个地方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把钱拿出来，现在我到西班牙去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当然保罗在这个地方是讲到福音而不是金钱，但是保罗需要路费，保罗需要生活，所以他盼望还没有到西班牙以前先到罗马这个地方。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借力为我祈求上帝，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眼啊。 犹太人也不一定要那些钱，他觉得这个是外邦人的钱，所以他叫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希望他把这一个外邦人教会所筹到的这些钱带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不单单可以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监像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上帝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上帝常和你们众人同在。所以保罗写了整个罗马书，他有一个目的，一方面希望犹太人认识耶稣是基督，一方面他告诉他们，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要到西班牙去，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们，你们也应该借着蒙上帝的恩典把这个好处也让西班牙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同时能够得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承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应该懂得传承，我们传承的过程当中就不单单我们的益处，过去别人是怎样透过我们而别人是怎样让我们能够信主的，我们今天也可以用别人上帝借助他让我们信主的方法，同样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你借助保罗，我们这些外邦人在你的面前蒙受你自己的拯救，我们谢谢你，我们不配，我们巴不得我们不做忘恩负义的人，我们既然从犹太人从先前的信徒得到你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天蒙受你丰富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把好处带到其他地方你要我们去的地方，把你的事工来传扬，让你自己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临到那许许多多还没有相信的人，继续叫我们懂得效法基督，继续叫我们能够一心一口，继续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彼此接纳，必须去叫在你的面前同样被建立起来，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听到讲到，我们也能够在行为上面给人家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果子也不会长在好树的上面，借着我们所结的果子让别人看到我们与基督相连，存着感谢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